我们今天呢，可能需要大家就是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姿势坐一下，因为时间稍微会长一些。今天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对大家调整好你的坐姿，我们来一起来预备我们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的话语是坚定的。主，若你并你并不是，又不是你对我们说话。不是你亲自的道成肉身，主，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能认识你？我们怎么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和你的性情？但主，既然你对我们说话，你就必然成就，不只是通过你的道理或是我们的知识，乃是用你的圣灵来成就这一切。愿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我读中学的时候呢，我很喜欢一支香港的乐队，什么乐队啊？叫 Beyond 乐队，对不对？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支乐队啊。其中这个乐队里面有一位灵魂人物啊，就是从图中左手边数过去第二个人，叫做什么？黄家驹，是吧？啊，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音乐才子啊。就是当我一看到他拿起吉他唱歌的样子，我就想，啊，如果我也像他那样就好了。那于是我就去什么，学吉他了，对不对？然后发现怎么学都没有他有魅力哈、啊。那没办法，天生的哈、啊，这是是不是？那在1993年的时候呢，这位音乐才子，他在参与日本的一档就是综艺节目的时候。他就不慎从舞台上摔下来，然后后来呢，因为头部伤势过重身亡，他享年才31岁。然后很多人当时就感叹说什么：“哇，真的是天妒英才！”很多喜欢这个乐队的粉丝呢，那更加是很伤心呢，而且也担心说这个乐队啊之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那其实在，在黄家驹去世之后，就这个乐队 Beyond 乐队，其实他们一直有坚持创作，也坚持演出啊，直到今天，这个乐队都没有解散，他们还是演出的。但很多人就发现哦，他们的风格跟之前有很多区别，就是好像说啊，缺少了一个乐队的灵魂人物之后啊，他的乐队的灵魂啊也不一样。而且我发现这个并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啊，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乐队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啊，涅槃乐队啦，什么 X Japan 啦，或者是台湾有个乐队叫 TC Back 等等等等啊，就他们也曾经发生过乐队的灵魂人物离开乐队啊，从而让整个乐队发生风格大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就让我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一个灵魂人物啊，他的气质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啊是这么重要的呢？那究竟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构成了一个群体的灵魂呢？那历史上其实有不少思想家想过这个问题。那当然，他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想摇滚乐队。这么小的一个团体的问题，他想的是一些更大的一些群体，比如说大家能想到很大的一个群体，能想到是什么？国家，对不对？国家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哲学家叫 Thomas Hobbes 霍布斯，那他就用了一个圣经里面的比喻来形容国家这个群体。那他用什么比喻呢？他这个比喻叫做利维坦。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的，说圣经里面哪有利维坦这个东西啊？那其实这个词语，它在旧约里面出现过7次，而中文呢，并不是把它翻译为利维坦，它希伯来文读作利维坦，但中文把它翻译为什么呢？把它翻译为鳄鱼，啊，叫做鳄鱼。那但它原意可能并不是鳄鱼，应该是深海里面某一种未知的海怪啊。 那至于为什么和合本把它翻译为鳄鱼呢？今天我就没时间给大家讲为什么会这样哈。我跟大家讲为什么霍布斯会把国家叫做利维坦，因为他发现了，哇，国家好像一只猛兽，猛兽呢，它既能够保护我们，但同时也有什么一个不可控的风险，因为他认为说国家是因为人恐惧暴力而产生的，很正常，对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机构的话，人性邪恶的那一面就什么没办法控制了，社会就乱了，对不对？所以人基于自身的理性利益的一种考量，就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就形成了国家，对不对？但在这样的一种让渡的过程中它往往会造成一种什么叫做什么权力集中甚至是一种权力滥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会把国家形容为一种叫做利维坦的这样的一种猛兽。那有一位当代的日本哲学家叫做丙谷行人，那他这位哲学家甚至这样去进一步阐释霍布斯的理论，他说其实每一种权力集中的怪兽的背后很有可能有一个灵在操纵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他并没有说这个灵究竟是一种宗教里面的所说的那个灵界的存在，还是说某一种潜在的机制他没有说那种灵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我发现这位日本哲学家他所讲的东西跟圣经里面的观念是很类似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年在读以弗所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读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两段经文。那一段经文呢，就说神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非常浩大的，是什么呢？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那种大能大力。然后呢，第二章里面又讲过一个问题，对于不信的人，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呢？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今天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那我在以前讲道里面讲过，其实运行这个词对应的是现代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energize， 叫做叫什么，就是加力量或是获得力量。就是说一个群体的背后都有一个灵在加给这个群体一些力量，那这个灵要不就是神自己，要不就是什么所谓空中掌权的邪灵，对不对？那它自然这种两种灵让两种群体产生不同的结果，一种就是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但一种呢就会往把人往死里带，随从今世的风俗悖逆等等，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我认为说圣经认同说群体的背后是有灵界的这样的一种力量。那当然这种群体和灵的关系它未必是一一对应的不是说某种群体它就一定是那个神控制某种群体一定就是魔鬼控制，同一种群体有可能是不同灵控制。比如说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过神对于王国 kingdom 国家这个概念，神一方面就是神他不希望以色列人像迦南人那样为自己立王，对不对？因为神说过说那你们如果立王的话，那你们最后就会什么被这个王给操控了，对不对？但我们同时也会看到过神在申命记里面他对摩西说过有另外的一种立王的方法，让他们什么让他们的社会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 不会陷入国家这种权力怪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教会啊，作为一种群体的组织，这个群体它背后的灵究竟是什么。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叫做编织群体心，那中文叫做群体心，但英文的主题是很有意思，群体心叫什么 communal spirit， 群体的灵。我们希望我们的群体有灵魂，不希望我们只是一盘散沙，对不对？那它是一个好事。但无论我们编织一种什么样的灵，我们最后都必须是跟圣灵有份啊，不然它就变成另外一种灵了，对不对？但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不太经常看见圣灵在教会之中啊，我们总觉得圣灵是很难看见的。那在群体生活里面，我们怎么看见圣灵在我们之中运行？那我今天想通过三点来去跟大家具体的去分享圣灵如何在群体之中工作。那先看第一点，群体的形成。那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的群体来说，人是那个群体的那个开启者。那比如说我们讲乐队，乐队是人基于音乐兴趣而产生的，对不对？或者说刚才讲到国家，是因为人追求长期利益而形成的，对不对？但我们谈到属灵群体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肯定一个点，就是属灵群体的开启者不是人，而是圣灵。那今天经文四章一节里面保罗说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啊，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看蒙召这个动词是一个被动语态，人是被神给呼召啊，他是蒙召，是被动的。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选择了一个个人信仰，圣经里面也讲，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每一个基督徒首先是一个什么蒙召的个体，然后成为一个群体。那可能你会问，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啊，谁开始一个群体不就是一个说法的区别吗？那其实区别非常大，因为谁开启这个群体其实就界定了这个群体的性质。那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三节里面，保罗劝勉教会说，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合唯一的心是谁所赐的？是圣灵所赐的。它不是靠着一个群体的传统或者是一个群体的领袖啊经营而来的。那如果这个群体它只是什么，它只是基于某个人或某种制度啊它合一的话，那当这个人或是当这样的一些传统消失的时候，这个群体的合一自然就什么就会消失了。但这里保罗说，其实我们合一的基础应该是我们蒙召时候的圣灵，就是圣灵在每个人身上所放下的一些同质性啊，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啊慕道的时候都被神的爱吸引啊，我们在感受啊，我们在愿意做觉知的时候都感受到我们要畏罪悔改，或是当我们更深的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历史啊之中耶稣工作啊救赎工作的那种真实性，接受耶稣的神人二性等等。其实无论你在哪个文化的教会里面信主，你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烙印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我跟张毅弟兄啊，其实我们两个人在来温哥华之前我们就已经信主，但其实神的这种合一 在我们见面之前就已经放下，我们已经是在神里面合一，但要等到什么呢？等到我们来到同一个教会生活的时候，这种合一才慢慢的被兑现出来，对不对？所以其实教会它并非是我们基于说共同爱好，或者是基于某一个有魅力的领袖而产生的一个群体。合一的本质在于我们的信心之上。如果我们的灵魂还没有被神得着，那无论我们用再好的方法经营教会，可能每一个人对群体还是无动于衷，因为圣灵的恩召才是合一的根本。就好像这里第四节所说的，正如我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被恩召的群体不会把合一的指望放在变换的人和事之上。教会的带领会改变的，神学方法会根据处境而更新的，但我们那个终末的指望，就是耶稣再来完全得赎的指望，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是因为这样的指望而彼此扶持，成为一个群体。所以我们要在开始的时候就先定义清楚，说圣灵它才是一个属灵群体的一个开启者。那圣灵开启了一个群体之后，那这个群体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呢？那所以我们下面就会讲属灵群体的一个面貌是怎么样的呢。那在今天的经文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什么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对这句话应该都很熟悉了，而且里面很多意思都是直接明了的，唯独中间有一个短语，可能我觉得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用和平彼此联络。那我先跟大家讲，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和平跟我们日常所理解的和平是有区别的。那最近世界上有很多冲突，对不对？比如说各位看到巴以冲突啊，俄乌战争啊，甚至据闻两岸之间也会有冲突的可能性啊等等。很多人在祈求世界和平啊。那换而言之，其实和平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它意味着没有冲突就是和平。但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定义和平的话，我们可能对耶稣有一些教导有点难理解。因为其实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他一方面说过，说对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但在另外一方面，耶稣又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什么动刀兵。那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难道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难道耶稣不使人和睦吗？为什么他会说他的和平跟我们地上理解的太平不一样？所以其实这里的重点就是在于，和平它并非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没有冲突，而是什么呢？而是和平它首先意味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个复合。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因他使我们什么和睦。那这个和睦其实就是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里讲得很清楚，和平指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得到了修复，得到了修复，十七十八节里面才会讲什么，并且来传 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近处的人等等。所以是先有了人与神的关系的修复，然后来到父面前，再有一种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的连接，形成一种新的和平。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所谓的用和平彼此联络，它指的不是说啊，一个群体各不相争，一团和气就等于达成了，它指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每个人与神和好之后，再跟什么其他弟兄姐妹有连接。因为与神和好的人他会怎么样？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做走出自我中心。他不会再与自己的利益啊、欲望啊，或者是价值判断为一个最高的标准。因为如果自己的东西永远是最高标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是走不进群体的，因为你会看来了每个人都什么不顺眼。必须与神和好，走出自我中心之后，人才会在群体生活之中看见别人，看见别人身上神放下的祝福，看见别人身上的优点，于是就会形成什么？形成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保罗所讲的这个群体的一些特质，谦虚、温柔、忍耐，这就不仅只是一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那么简单了。它是什么？那种它是指着一种与神完全和好之后，你愿意舍己走出自我之后有的一种在群体生活的态度啊，那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谦虚、温柔和忍耐，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讲啊，我很喜欢以前我听过有一位牧者说过的一句话啊，我觉得非常精彩。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沙子，沙子很多，但他们没有冲突。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像星星，星星很多，他们互相吸引，但却按轨道而行。所以这是圣灵所设立的一个群体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啊。那到这里为止，大家都觉得这个描述很美好，听上去很不错，对不对？问题是具体怎么去实现它。所以下面我们就去讲圣灵怎么帮我们实现这个目标。那我们乍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觉得今天的经文好像并没有具体的描述怎么做，对不对？但我会对今天的经文啊，不好意思，这里打错，这里应该是四章的四到六节哈，这里不是二到三节哈。我会从今天的经文的第四到第六节的这段经文做一些进一步的引申的一些解释，来跟大家讲啊，这里蕴含的一些应用的原则。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他是在通过神的三个位格来讲圣灵合一的工作。那他讲的顺序是很有意思的，他首先讲的是圣灵，他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你们的蒙召和你们的指望，那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工作，是不是？那他在最后会讲到是什么呢？众人的父啊，最后他是讲圣父的工作。圣父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怎么住在众人之内。那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统筹性、布局性的工作，这是圣父的工作。那中间呢，他讲的是什么呢？圣子的工作。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在历史中啊有很多救赎工作，问题是那在耶稣升天之后，圣子怎么继续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工作呢？保罗就说是一主 一信一喜，什么意思？那我给大家提供一种对易主一信一喜的理解，就是什么呢？易主反映的就是在一信和一喜这上面。那一信和一喜其实它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如果一个群体有一信，就是同一个信仰宣言的话，那这个群体自然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叫做圣约群体。比如说在旧约，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敬拜耶和华，对不对？那神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旷野西乃山跟他们立约。那神怎么跟他们立约？神的立约不仅讲神与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神还讲了规定了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啊，当孝敬父母啊等等，他还规定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对神的信心，自然就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的圣约的关系。新约里面也是这样，比如说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出现之后，我们发现圣经里面不仅只是写哇，我们对神多么有信心，我们多么相信主耶稣，他还描述了很多什么，王牧师跟我们讲，描述了很多信徒之间是怎么样生活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怎么彼此立约，彼此的委身。所以这是信心所带出来的，一个同一样信心的群体必然会形成一个彼此立约彼此委身的一个圣约的一个生活。所以其实在新旧约里面，我们都看到一信所反映的就是一个圣约群体，它是有顺序的。群体有了约定，自然就要彼此的委身，彼此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规定说哪些美德我们应该提倡，哪些行为我们应该惩戒啊。比如说群体里面的经济怎么用啊，我们的饭食怎么分配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因为圣经里面讲信心必然是有行为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对信是认真的，那我们对这些权利和义务也必然是什么？认真的。那当我们对这些东西认真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些权利和义务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治理的架构。因为你要实现这些东西，那你必须有人去监督啊，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时候一讲圣灵就会讲，哎，我们的感动啊、光照啊、平安啊、恩赐啊，都没错。但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很多时候讲到圣灵在群体的工作，它会讲到治理的问题。比如说民数记里面，摩西要管理好几百万以色列人，太辛苦了。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什么？你要在以色列的长老之中选取什么70个人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然后神说，我要把什么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免得你独立担当担子太重，对不对？新约里面也是啊，使徒们啊，很多人信主了，分饭分不过来，然后他就说什么，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然后什么做执事管理饭食，对不对？整本圣经里面圣灵都是通过设立职分来去治理一个属灵的群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一信它会给我们衍生出一套属灵生活的具体内容，信约、义务、委身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呢？其实在你们成为会友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教会曾经给了一个橙色的一个纸皮的袋子， 都不记得了，对不对？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很多教会的规章和手册，里面就是把这些具体的内容都 列了出来。那我明白大家都不太喜欢读文件，对不对？文件一大堆，很没有意思，对不对？但其实如果我们认真面对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教会怎么理解教义，怎么理解婚姻，怎么理解教会生活，他们怎么收奉献，怎么用奉献啊？他们所设立的牧者、长老、执事、事工团队都是怎么回事等等，对不对？其实这是我们信心应该去有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因为这是圣灵具体在这个教会里面把彼此联络起来的这么的一个方法，对不对？那讲完一信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词，第二个词叫做什么呢？一洗。那一洗好像、这个词意思叫做一个洗礼，对不对？那它的内涵并不包，并不止这些。所谓一洗，它里面所蕴含的一个内容，我把它叫做奥秘联合。什么叫奥秘联合呢？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里面曾经这么形容过洗礼，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什么一同复活。”那这里其实保罗形容洗礼的过程就是什么？和基督一同埋葬，和基督一同复活，对不对？但其实这很神奇的。那我问你，你洗礼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埋在土里面呢？没有啊。你有没有真的复活 有没有真的死了再然后再挖出来复活？没有嘛，对不对？但在这里保罗却这么形容，那其中的原理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与2000多年前耶稣所经历的这一切，他真的被埋在土里了，真的死了，真的复活，奥秘的联合在一起。那所谓的奥秘就是我们无法用一种科学原理去洞悉里面的原理，我们只能直接的去接受神给我们的启示，这是所谓的一种奥秘。那基督徒生活里面还有没有另外的一些所谓的奥秘联合的事件呢？当然有了，比如说什么圣餐。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讲什么？我们是在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那是不是身体？那是不是宝血？好像不是，但是是一种奥秘的一种联合，这是神所设立的。其实对于普世教会来说，圣餐也是只有一个，对不对？因为主只有一位嘛。但为什么今天经文里面保罗没有说一主一信一喜一餐呢？对不对？因为圣餐的这种奥秘联合的内涵已经被包含在什么一喜里面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呀？奥秘联合，比如说主日的敬拜其实也是一种奥秘的联合。启示录告诉我们，每一个地上的敬拜都是跟什么天上的敬拜是奥秘的联合的。所以我们所有在唱诗之中的感动啊，听到之中的光照啊，或者我们在团契里面的鼓励啊等等啊，这都是一种天上敬拜会有的形式。还有什么恩赐也是一些奥秘的联合，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有一些甚至是很特殊的啊，方言异梦行神迹等等，去做什么？不是彰显我们自己有多厉害，而是什么？去做耶稣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叫做恩赐里面与主的奥秘联合，对不对？还有什么啊？不一定是很神奇的，还有引导和呼召。神给你的引导呼召，怎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服侍他人，怎么去祝福整个受造界，怎么在教会里面去侍奉传福音，担当职分等等，这些都是 神与我们的奥秘联合都被包含在什么一喜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词的内涵里面。那我知道可能谈到这个词的时候，平常大家会更喜欢，会谈论的更多，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很多时候会讲神给我们什么恩赐呼召啊等等。但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是一信和一喜必须两者结合，才能够把圣灵在群体之中的工作给显明完全。因为一信所去保证的是这个群体的连接方法是合一的，而一喜奥秘联合所去保证的是每一个个体的一个属灵的素质。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了，大家看到我后面的这一个织锦非常漂亮，对不对？是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心思把它编织起来的。那编织这个东西，首先当然手工是不是要很巧妙，你必须有很正确的方法才能够把它编织起来。但如果你有正确的方法，但它每一条毛线买的时候你发现它开始发毛了，开始在腐烂了甚至是什么开始都已经不行了，你有再好的手工你也什么没办法把它编织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属灵群体也是那样，我们既需要有合乎圣经的治理的方法，又需要什么每一个个体的属灵的素质能够被保证，才能被编织起来。其实今天所谓的一个世俗化，它对教会的冲击就是它会让一个信徒的群体它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后现代的文化它会很强调个体的经验很喜欢讲奥秘联合，很喜欢讲很多的恩赐感动等等，但在教会的管理上容易什么缺少秩序，缺少治理。而一种唯物主义的思维容易让一个群体过于强调什么呢？机构运作原理，而忽略其实这个群体里面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有什么神秘的经历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有它的属灵素质，这才不容易变成一种集体主义，对不对？所以教会要不偏左右的话，真的需要在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那样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两者。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应用和挑战就是，其实我明白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属灵成长上都非常追求，都非常愿意与主亲近，但我想让大家去真的认真考虑一下你在一个群体里面所担当的角色是怎么样。你成为了教会的会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真的认真了解过我们的教会的规章、会友的手册里面写了什么？甚至我们愿意参加一些什么我们的教会的一些比如说年度的会议或者是我们在前几周里面家事的分享，去真的关心这个群体里面什么怎么被编织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考虑到，圣灵的工作并不仅仅在个人之上，而是在于这些教会生活的点点滴滴。相信大家如果愿意这样一同参与教会生活，我们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灵带领整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线索，能够让我们与整个群体一同被圣灵所塑造。所以愿主祝福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仅是个体，更是在群体生活里面。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 这是感谢你今天借着使徒保罗所讲的这样的话语，主，我们都在希望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对圣灵的经历具体化。主，愿你通过我们具体的教会生活，还有我们具体每个人与你亲近的时刻，主，你通过一信和一喜，去具体的让我们知道你是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愿你这样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